好，弟兄姐妹平安。谢谢一芳姐为我们所读的经文，她真的是有很好的准备，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当中，我一直很感谢的。可能有很多都是第一次上来侍奉神，但是神他不看我们做得好或者做得不好，就好像我们当父母的，当我们看到小孩子他开始走路的时候，不管他走得多蹦，就是跌跌撞撞，但是我们还是会为他拍手，说哇，好棒好棒好棒。我想呢，我们天上的父亲呢，他就在这时候呢，他在跟我们讲说好棒好棒只要我们愿意把心献给他，只要我们把他看为至大，我想呢，神会让我们抚养我们用他的属灵的马拉，他会喂养着我们，让我们一天一天就会成长，好不好？我们先低头，我们做个祷告。慈悲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尽管在这个下午的时间你能够召集弟兄姐妹能够在我们当中，主啊，让我们要一块用诗歌来敬拜你也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你保守我们尽管在这个下午我们比较困倦的时候，主但是你的圣灵提醒我们苏醒我们的心，好叫我们心门是向你敞开，主好叫你的话语我们能够听得进去，主你也保守让孩子在你圣灵下引导下所准备的能够讲得清楚，说得明白使不但是使听的人能够得到帮助让讲的人也能够同样得到帮助，求你保守这一段时间，谢谢你，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所要传讲的还是在提多书，我们跟英文堂一样，我们都是在传讲提多书。那我们把提多书呢，我们是分成四个主题。那今天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两个主题了，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印象。好，那今天呢是第三个主题，那下个礼拜呢就是第四个主题。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就是救赎的恩典，经文是在提多书第二章11-15节。如果说你们有拿到周报的话，你可以把周报翻开，在里面呢会有一些经文跟提纲，说不定可以帮助你们。那如果你们有带圣经的话，当然欢迎你们也可以把圣经来打开。那提多书呢是保罗所写的其中一卷书，保罗在写提多书跟其他的他所写的书信有一点不太一样。一般呢，当他在写书信的时候呢他都会先提出一些教义真理，会想到一些理论，然后呢再讲到一些行为的教导，就先有理论然后再有实际但是呢在提多书我们发觉不太一样，这种顺序好像是调转过来了首先我们看到保罗呢，他在提多书的第一章主要呢他是先吩咐提多他要怎么样来拣选这些长老把认为说一个长老他应该要怎么样，有怎么样的行为，他内在的品性应该要有怎么样他先主要是侧重于在的行为。那第二章就是我们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记得，我们先称说比较老年的弟兄男人，那再来呢就是妇女，老年妇女，那我们讲了年轻的，对不对？甚至于说不同的他的职业身份你如果当时的奴隶，那就相当于说我们现在我们如果为人家打工的你应该怎么样活出基督的生命，活出你的信仰，对。那但是呢，从这时候开始呢，我们在第二章的第11-15节，就是我们刚刚所念过的经文呢，才开始提出说，基督徒他应该如此行，他行为要这样行，他的一些教育基础。那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觉得奇怪，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想呢，保罗写这个书信的会这样做呢，我想主要原因应该是可能是当时他写信给那个教会，他是克里特这个教会呢，可能在我们看从经文可以看得到呢，他们的行为他们的风俗比较败坏， 所以呢，保罗觉得有这个迫切，他必须要先把这个行为的教导能够讲出来。那还有呢，我在想可能一个原因就是说，这封信呢，保罗这封信呢是写给提多的，跟其他不太一样，其他是写给教会，像以弗所书啦、哥罗西书还有啊哥林多前书、后书，像这些书他都写给教会，但这篇书呢是写给提多，所以呢他可以直接教导说，提多你应该教导他有怎么样 的行为啊，应该然后 再后面再跟他说明一下啊，这些教育基础到底是怎么样。那我们就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哈。首先啊，在我们刚刚所念过的经文第十一节，他讲到说，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那我们不知道记得不记得，当我们在第一节到第十节的时候呢，哦，我们就教导一些年纪比较大的长辈、长者，还有比较年轻，他们应该要有怎么样的行为。那在十一节以后呢，哎，他讲到说，为什么要有这些行为？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些行为？他说，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因为，好，因为呢，这个如果说你看希腊英文的话，一定会更清楚。好，它有一个连接词，它要 de 啊，那个希腊文发音叫 de， 就是说，当你说明一件事情以后，你要说明原因。好，说为什么要有这些行为？他说，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那不晓得大家会不会奇怪说，哎，为什么？我们被恩典所救，那为什么我们就会有这些好行为？那我们来仔细来思考一下哈。我常常觉得说，常常听到说，有人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好，不晓得大家没有听过这句话哈。那保罗呢？如果说我们看保罗在提多书，在第一章也是讲到行为，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到十节也是讲到行为。那第三章，如果说我们下个礼拜要传讲的第三章，也是一样讲到行为。那看到这个的话，可能会让我觉得，果然不错，基督教它也是一般的宗教，它也是啊，都是劝人为善的哈。那到底我们到这边来，基督教跟其他的教，到底其他的宗教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我想呢，最主要的哈，就是行善的动机，也就是它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哈。那我就把我原来的对其他宗教了解，那我也上网去查一下啊，其他宗教的网站啊，来了解一下他们对这个行为到底要怎么样解释啊。对佛教来讲呢，佛教徒呢，一般他行善的目的，他们为什么要行善？他目的呢，主要是要累积功德。好，为什么要累积功德呢？他们希望，他们相信轮回的观念，他们希望在下一轮回的时候能够少受一点苦。好，因为佛教认为说，轮回是美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人死去以后呢，他会根据你所累积的功德，看你有做怎么样的善行，然后呢，这时候呢，你必须要投生到另外一个新生命的体内。那这新生命呢的个体呢，可能是啊，又是另外一个人，可能这个命比较不好，或者这个命比较好，那也有可能是啊，甚至于到动物里面，或者是说，有人说可能到鬼、到神那边去了哈。好，那你如果说要过得更好一点的话，你只能够努力的行善，累积你的功德，让你下一辈子好可以做得好一点。不晓得没有，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说，我不晓得前一辈子到底欠了你什么债，是不是？就好像应该就是这观念来。 那如果说你想要脱离这个轮回，一直轮回，一直转，一直转，那只有怎么样呢？你只要努力的修行，一直达到他所谓的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内盘。好，内盘呢，如果说照中文直接翻译过来，它的意思呢就是灭度，就消灭的灭。那度呢就是几我们今天温度的度了哈，灭度哈，灭度。灭度的意思是怎么样？就是完全都没有了哈。那你什么都没有了，当然你就不会有什么烦恼了，一切都没有了。这是他们修行最高的境界。那我每天早上呢，我都会到附近的公园啊，到那边去啊做运动。我就用快走，那一面快走，当然说我不想把这个时间呢就白白的毁掉，所以呢，我 我脚步虽然一直在走，但是我手边是拿一个 iPod、啊、我可以一面看圣经、啊、甚至我可以一面唱诗歌，我可以一面祷告，我很享受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是一举两得。而且呢，我又可以看外面神所创造大自然，我可以来赞美神。我觉得这方法非常好，真的是不但可以操练你的外在，而且呢，你可以操练你自己的生命。好，那我就常常看到呢，啊、有一些人他喜欢啊，把一些啊前一天啊所没有吃完的面包，还有一些剩饭，就把它往丢到草地上去啊。他的目的呢，是为了要喂鸟啊。尽管呢，旁边有一个牌子写说啊。Don't feed bird， 就不要喂鸟。但是呢，哎，他们好像啊，看到好像视若无睹，就没有了哈。那我在想说，哎，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那我就观察附近呢，正好我们那个边上有几所那个佛教的寺庙，那我只能够猜测啊，他们可能就是佛教徒。好，那这种观念呢，就像我们台湾，我们常常喜欢到菜市场去买一些野生的动物，然后再把它放生。我想基本上、啊、他们的观念可能是差不多。那我们再来看回教，回教呢，我就查一下根据他们网站了，他们的古兰丁、啊、他讲到说，回教徒呢，除了相信他们的真主阿拉以外，他们还必须要善行，然后死后呢，他们才能够上天堂。在天堂里面呢，他们可以享受你在世上所盼望的东西。好，这里面呢，还包括所谓的美女，还有包括美酒。好，不晓得他们那个可兰经里面他为什么这样写哈啊。而且呢，在天堂里面的待遇呢，跟他们在世上的善行是有关。所以这样看起来呢，回教徒他们行善的目的，除了得救以外呢，还有呢，他们就想要为了在天上能够得到奖赏。那讲到这里呢，当然啊，我们在圣经里面也提到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在天上也有奖赏，那这差别到底在哪里呢？我想呢，如果你好好查考圣经，你就知道啊，这个我们所盼望的奖赏呢，啊，并不是世上的这一些物质，这一些呢，事实上都不是最好的。我们在天上的奖赏就能够享受与神同在，啊，创造这个宇宙的真神，我们与他同在，与神同工，而且呢，与神作王，啊，与神作王。而且呢，能够享受神所创造了一切的荣耀跟荣美，好，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情！这是我们天上的奖赏。而且呢，跟其他宗教不太一样的怎么样？基督徒，我们得救呢，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善行，不是因为我们做一些事情。像早上 Ann 姐就特别强调说，哦，他不能到天上去跟神讲、跟主讲说，哦，他就是哪位教会的牧师，他曾经带领过怎么样，这些人都不是。一切呢都是神的恩典，我们得救是因为神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这一定要让我们牢记在心。所以呢，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经文，他讲到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是因为恩典，而且因为我们愿意来相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那在这里呢，保罗在这个书信里面呢，啊，要提多教导啊，那个克里特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当一些行为以后，哎，他立刻在第十一节，我刚刚讲到说啊，就提到说，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哦，这让我看到说，原来神的恩典除了使我们得救以外，啊，使我们得救，哎。并不只是这样，我们常常觉得说啊，神的恩典让我们得救，而且呢，也因为神的恩典，使我们有好的行为，有好的行为。这是我们早上 Ann 姐特别讲，她用一个英文名字叫 transform， 就把你转变，把你内在生命的转变。神的恩典，它不但能够救赎我们，而且呢，它能够转变我们的生命。为什么有这么好呢？那我们再继续来看以下的经文。好，在第十四节，我先跳到第十四节讲哈。那他讲到说，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好，这一节呢，告诉我们，就把我刚刚的话呢， 用经文来讲出来，就是说神的恩典不但呢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而且呢他又能够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儿女怎么样，以后要怎么办？我们要热心行善。好，这是我们的行为，不是我们要去做，而是神使我们能够来做的。那我就想在想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的情况，我不晓得啊，大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来到教会，我们来思想一下哈。那第一个原因呢，可能是我们想认识这个信仰，哇，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理由哈，非常好的理由。因为呢，我们人类是神所创造，没有其他的东西，其他动物能够跟我们一样，我们是万物之灵。好，生命呢，那我们要常常来想这个生命。生命呢，它不会只是生下来，然后成长、学习、找工作，让我们能够养活我们自己。好，或是说生下一代，然后呢，我们慢慢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那首诗歌一样，除你以外，我们肉体逐渐的衰残，我们会生病，我们会老，然后呢，可能面临死亡。那到底人活着的目的，神把我们创造的这么巧妙，人活着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人死后到底到哪里去？那到底有没有神？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个问题。那神如果有神的话，神和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那在我们信仰里面，我们有一本圣经，圣经到底是在讲什么？如果圣经它只是神话，好，它里面只是讲一个神话，就像说我在年轻的时候呢，我第一次看圣经，看了创世纪，看了几章以后就丢到旁边去，因为我觉得这是神话，这是人所讲出来的神话。但是呢，当我成为基督徒以后呢，我再来看就不一样了。哇，这个不是神话，这是神的话，好，不是神话。那如果说它是神话的话，为什么我们看到历代历史有很多很多人，不管说你学问的高低，不管说你地位的好坏啊，他们呢都把圣经视为至宝。我上次看过一篇统计，他说得到诺贝尔奖金的人哈，有70%以上他都是基督徒啊，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哈。那如果说我们认为圣经就是神的话，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面对他？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去面对这个神，没有去面对他所写的圣经的话，那会有怎么样后果？这是我非常值得我们啊来了解的哈。如果说我们当中有朋友，他是为了要认识真理，然后认识这个信仰来到我们当中的话，那我们非常欢迎你，因为你已经踏出第一步了。第一步真的不容易哈，但希望说啊，你们没有空入宝山，空手而归哈。那还有一种人道，还有一些朋友到教会来呢，他可能因为人的啊热情邀约啊，在盛情难却之下啊，好吧，我就答应你哈，让你给你一点啊面子，甚至于说好像给神面子啊，来教会凑凑人数。我不想，可能不一定会这样想哈，但是我想人总是因为特别是我们华人，我们特别重视人情啊，当我们去邀他的时候呢啊，他可能就是愿意来。那如果当有这种情形下的话，我们还是非常的感恩，为此非常感恩，因为呢，你们来到我们当中，你们就有机会认识这一位创造宇宙的神，认识这一位创造我们这么巧妙身体的神。但是呢，我们必须要用一段经文来提醒，就耶稣他在马太福音22章呢，他就讲一个比喻，他讲到说一个王呢啊，为他的儿子呢摆设娶亲的宴席，为他娶一个媳妇，然后呢，我们就摆个宴席，那他就打发仆人到外面去啊，去邀请啊他选的人，他选召的人来一块来赴席。那国王，但是呢，这些人都找一些理由，有人说我有这个事情，有人说有那个事情，结果呢都不愿意来。好，这一点呢，我从我2月份开始当传道人来以后，常常有这种经历哈，就啊有人会跟你讲啊，因为怎么样，所以他不能来啊。有一些是理由是说得通的，但是有一些是你可以啊，可以看你优先顺序在哪里哈。那这时候呢，没有办法，国王就要仆人到路口去，把所有的人不管经过这路口，不管是好的坏的，通通都把他们邀进来。就很快呢啊，就整个大厅里面就坐满了人。这时候国王就进来看，哇，看到一个人呢啊，他没有穿礼服，他随随便便啊就到里面来。结果他就讲说，他就对这个人讲说，朋友，你来参加国王的宴席，怎么没有穿礼服呢？ 所以国王就怎么样啊？就愤怒仆人啊，把他的手脚捆绑起来，丢到外面的黑暗里面去。所以我想，这是耶稣讲的一比例啊。我想呢，也给我们一个警惕啊。如果说我们要来认识这个信仰，那如果说我们被人家邀过来，那我想我们还是要抱着一个敬畏神的心来到我们当中啊。那避免说，哎，我们会被神丢到外面的黑暗里面去，在那里圣经上告诉我们呢，他就要切齿痛哭了哈。那其实呢，我们到教会来的原因，正确原因应该是要来敬拜神，因为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了自己，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但是呢，我会想到说，我们来这边可能我们当了很多年的基督徒，但是我们对赎罪的观念，我们可能喜欢来到教会，我们喜欢唱诗歌，那我们也觉得说啊，我就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对赎罪的观念呢，对赎罪观念呢不是很清楚的话，那可能我们生命长进就不会快，或者甚至于会陷入停顿。那我们要对这个赎罪的观念了解呢，首先呢，我们必须要了解，第一个是神的主权，神的主权。好，我们常常只知道神的爱，但是呢，却不了解神他也是公义，而且呢是拥有一切主权的神。如果说我们不了解这一点，那每次当我们读圣经，哎，换到比如说我们从创世纪开始读，那我们读到挪亚，啊，最近那个电影院在放映挪亚，那上个礼拜呢，我想哎，正好我们来看一看这部电影到怎么样，我就跟印霞去看，结果看了大出所望哈，因为它跟圣经所描述的真的是差得太远了，所以基本上我并不鼓励弟兄姐妹去看诺亚。那当我们看到诺亚这个记载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说啊，为什么神因为人的罪，就把他所造的人，还有一些走兽、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好，还有地上一切生物呢，全部除灭。那我们就会觉得开始觉得说啊，神怎么会这么样的残忍？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主权。那还有呢，当我们读到民数记啊，当亚伦的儿子，两个儿子，他有三个儿子，结果两个儿子，一个叫拿达，一个叫亚比户，在服侍的时候，因为在神的面前他献上燔火，所以呢就被神击杀。那我们可能就会开始想，哇，神既然是这么的严厉哈，只要犯这么一个错就被他击杀了哈。但如果说我们了解神他是一个公义，他是一个圣洁，他完全圣洁，我们也了解他有他的主权，他有一切的主权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有这个疑惑，而且呢也会用这个来警惕我们，我们所服侍的神呢是这样的一个神，我们应该很让我们心中啊心无旁骛，我们能够好好来服侍他。如果我常常想说，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尽心尽力尽心来服侍神，但是呢，如果说当我们啊去找工的时候，去寻工的时候，当我们去面试的时候，那我们都会好好预备，那当我们去见客户的时候，我们都会准备好资料，那更何况我们是要来服侍啊这位啊至大至圣的这一位神。我就听到说有一个姐妹啊，当她说第一次上台带领诗歌的时候，她说她啊紧张的晚上几乎睡不着觉，我听了就很感恩，因为呢这样代表怎么样，她在乎，她愿意好好来服侍神。我想神一定会祝福她，让每一次的服侍啊都会有进步。那除了神的主权以外呢，我们要了解一下人的罪，好，人的罪，好，很多人啊在教会里面呢啊常常不谈罪，好，我们只讲说神的爱，来这边呢讲罪太伤感情了，就不谈神的罪。我都记得我以前在以前那个教会的时候呢啊，有一次呢我们就在讨论说怎么样的传福音，那其中有一个啊算是蛮信啊多年的基督徒，有一个弟兄，他就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要讲罪，因为呢你一讲罪的话很多人就不愿意来了哈。但是呢当我们的基督的信仰呢，我们就是建立在救赎上面，耶稣基督为我们罪被钉死在十字架。如果说我们不认为自己有罪的话，我们不认为自己有罪，那主耶稣的救赎对我们而言到底有怎么样的意义？如果说我们不认为有罪的话，我们常常讲说认罪悔改，认罪悔改，你要先承认自己的罪你才可能悔改啊， 你不觉得自己有罪的话，你怎么可能悔改？而且呢，我们不觉得说罪有怎么样可怕，那我们更不会觉得说耶稣基督他救赎的恩典到底有怎么样宝贵。唯有我们认识神的主权和神的罪，我们才知道说这个救赎的恩典它是多么的宝贵，我们就能够才能够好好去爱神，好好去好好去侍奉他。就像说我们在讲 Jesus bring 耶稣带来的时候呢，那我们那个 Angie 讲了一个例子，有一个行为不好的女人到一个西门法利赛人西门家里，那因为耶稣他得到耶稣的赦罪，所以呢充满感恩，他甚至于在众人面前用他的眼泪来洗耶稣的脚，用他的头发来擦耶稣的脚。我想呢，当我们越感受到神在我们身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更愿意去爱他。就像说耶稣他自己讲说人为朋友舍命，他的爱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大了，是不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爱，但是呢耶稣他当我们在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而死，比这个更加的伟大。好，那我们再来看第十二节。好，第二节呢，第十二节讲到说，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当我们得到救赎恩典了以后，那我们会怎么样？如果说哎 OK 我们 拿到天堂的票券了，我们就 OK 了，但是呢我们还是一样继续过我们的生活，对，好像让人家觉得说哎，你是基督徒吗？好像没有什么变化。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还是继续过我们的生活，那我们就看到彼得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他讲的说好像他讲这个有一点，他讲到猪好像猪洗干净了又回到泥里头去打滚，哎，还是一样又变脏了哈。其实呢，耶稣基督他救赎的恩典，他不但赦免我们的罪，而且呢他还能够转换我们的生命，他能够教导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除去 no say no， 除去不敬虔的心，而且跟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我们能过一个能够控制自己而且呢是公义，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且能够敬虔度日。所以呢，真正你如果真正已经得到这个救赎，这个救赎恩典的人，生命你一定会有改变。我就记得说，以前在我们家还没有到哪位丘吉来的时候呢，教会来的时候呢，我们家有个小组，那我就听到一个姐妹她做见证，她说她还没有信主之前她很喜欢到我们那个 Bangtan 那位 Sport Club 那边有很多老虎机，她常常喜欢在那边打老虎机。而且呢几乎是没有办法自拔，对。但是呢当他被邀请到教会来的时候呢，他听到这个福音，他相信了，他生命得到改变。他做见证说不是他用律法说你不能去，你是基督徒你去会被人家笑，不是这样子，他就自然就改变了。他说呢他一点都不会想去，他不知道他为什么以前会想去，但是现在他就没有想要去，而且觉得去那边根本就是很不好的一些事情。所以呢这也是让我们想到说，当我们信主以后，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觉得我们那一种不敬虔跟世俗的情欲，我们可以一点一点的去除，而且我们喜欢过着一种比较前进公义，一点点我们会喜欢这样的生活。如果说你没有这种感觉，那 我想我们可能必须要在思想，我们有没有去了解什么是救赎的恩典，我们有没有去了解神的公义，也没有去了解到我们的罪。好，那最后一节呢，我们讲到说十三节，他讲到说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所以呢，尽管当我们的生命我们得到救赎，那我们的行为也有改变，那我们可以过一个丰盛的人生，但主耶稣呢他还是特别提醒我们，我们在人间还是有苦难。如果说我们觉得信主以后呢我们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的话，那一切我们所做的事业尽都顺利，那我们可能就会失望。所以呢就像说我们 看圣经，我们知道耶稣他的十二门徒他们所为主他所受的苦，那几乎是一个一个完全殉道而死，只有一个他能够去 就是终老，就是自然而死，就是约翰。但是呢，我们知道约翰呢，就是写启示录这本书的作者呢，他是被放逐到拔摩岛去。好，那保罗在传道过程中，他自己讲说，他遭到鞭打，被石头丢，而且呢，船难，而且被下到监狱以后，最后怎么样，受到砍头的命令。所以古今中外呢，我们看到很多人为主受苦、受苦难。那我就想到说，就像我们当中啊，有一个年老的姐妹，当她在查经班的时候，她就做一个见证哈。这是因为是我姐妹转述给我听的哈。她讲到说，这姐妹说啊，当她信主以后，很多人就笑她说啊，你信主以后，你的日子也没有过得比我们顺利，你还碰到很多的困难。但这姐妹说，她还是愿意相信，因为这是一个真神，她愿意来相信这个神。我想呢，这个就是一种盼望，就像我们刚刚这个经文所提到的，就等候所盼望的福。那早上 Angie 呢，他讲到一个我觉得非常好，他说当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被钉在十字架，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神，这是在我们背后。当我们信主以后，这十字架成为我们救赎的恩典。但是呢，我们盼望的呢是主耶稣第二次来，第二次来在前面。所以呢，我们是在两个中间。好，我们可以等于是我们得到救赎，但是我们有这个盼望。我们盼望这个盼望呢，就包括在他救赎的恩典里头。这个救赎恩典不但能够救赎我们，而且呢，他能够使我们行为能够得到转换，而且让我们对生命里面到未来，让我们知道对未来充满盼望。这是一个都是包括在救赎恩典里头。就好像我们找工作的时候，我们要求他说：“哎，你要给我很好的 package。”好，一个包装了，哎，这也给我们一个最好的 package， 什么都有了哈。也是因为有这个盼望，所以呢，我们不用担心说，哎，这个马来西亚航空公司马航这个 MH370 啊，里面啊，如果有基督徒的话，那怎么办？是不是哇，神怎么没有救他？好，我们不用去想这个问题。那我们也因为有这个盼望呢，我们当我跟我的姐妹啊，在台湾的安宁病房陪伴啊我们的妈妈啊，在安宁病房的时候，我们看到啊有一个基督徒，他虽然是安宁病房，但是呢，他不像其他病人一样充满的恐惧，充满了绝望啊，他还是一样充满了喜乐。当人家去看他的时候呢，不是别人来安慰他，而是他来安慰别人。那也就是因为有这个盼望，我们知道我们要好行为。那这种好行为呢，不是因为我们要守律法，我们要积功德，而是说因为这个救赎的恩典。这个救赎恩典呢，就像我一直讲，它不但救了我们的罪，而且呢，它能够引导我们有好行为，而且让我们世上有了盼望，那我们就能够啊过一个丰盛的生活。这就是救赎的恩典。好不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叫《救赎的恩典》。